欢迎大家收听即时经典 Instant Classic， 我是小牛，
我是 Frankie。
我们纽约，我们曼哈顿女性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男性一样的力量。
你真的每次真的很想把这个节目拔得很高。这
个我们很喜欢他的点就是他很对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内心非常的真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要表达出来。
这周我们要讲的作品是于周四播出的《Sex and City》续集《And Just Like That》。
对于我们两个《Sex and City》的老剧迷来说，这几天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而且我们知道这期播客我们一定会大聊特聊《Sex and City》，而我们为了这个剧的首播，为了这个续集的首播，以及我们这期播客，其实有一点像办了一个派对一样。而且我们准备了很多就是这个剧里的标志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不是有钱人，准备不了这些什么名牌的奢侈品的东西。我准备就是一个食物，麦当劳的苹果派。
对，我记得这个苹果派，它是他们当时两个人从 Aiden 的那个小木屋里面，就是从乡下回到城市里面，就可以吃到现代工业化的那种直接烤出来的苹果派。因为当时 Carrie 不是在乡下自己做苹果派吗？
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冲突，很冲突，很
所以是 sex
and city
啊，很 city 啊。
对，
那你准备什么东西呢？为了我们这个 party，
就是我准备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个播客里面播不出来，就是里面女主角常常会干的事情
，Samantha、
就是、
最常干的事情吧，每天在干的事情 ，Samantha 每一集都在干的事情。
对对，那不要提示太多了，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ity， 你的就是前一个词。OK，
对，对对对对，很好的形容。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Carrie 的挚爱，
什么
是
鞋子吗？不会，你不会有什么 drag queen 的这种吧？
我是有一点倾向的，但是我买不起啊。我今天准备的是 Carrie 最爱的香烟呢，万宝路的
哦，
百万香烟。
哦、对。Carrie 就必抽
，Carrie 一集我觉得他抽一包烟，真的太夸张了，感觉他每时每刻都在抽烟。那么在这个节目开始前，我们两个特别想感谢大家。
首先，我们就是要感谢播客平台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汽水，就是真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做这个播客的初心嘛，就是我们想被人看到，想被人听到，然后想让人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做的东西。我们真的受宠若惊，因为我们。上一期又登上了 Soda Daily， 我们这连续两期都登上了 Soda Daily， 这对我们
就是何德何能。
所以很感谢汽水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真的会继续努力坚持把我们这个即时经典做下去的。
然后第二我们都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发现就是听其他人的播客，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音质真的很差，就是听别人的播客，我发现这一点特别特别明显。
对，我们的播客就是 made with iPhone， made in iPhone，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学生，我们是不赚钱的，所以我们做播客也是纯粹是因为爱好啦。我们像那种闲鱼上卖东西的人，买东西的人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没有钱，给我们便宜一点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是当网络乞丐。但是我们就是如果大家支持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攒钱去购入新的设备，然后为大家的收听提供更好的收听体验。对，那聊回这个主题，And Just Like That， 我昨天看了，我特别特别的惊喜，然后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因为你是比我先看的，你当时给我剧透的特别多，把我的胃口真的吊足了。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在国外吧，所以我能在这个 HBO 上很快的最先看到这部剧。然后我其实这部剧里面最惊喜的东西，难道不就是 Carrie 也在做播客吗？就是
我真的把我吓一跳。真的把我吓一跳，因为我发现就感觉我跟 Carrie 同步了的感觉，就跟上他的脚步。
但你最惊喜的是什么呢？
最惊喜我的一点就是我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变，比如说 Carrie她还是那种少女心，然后需要 Big 的支持， Big 的关怀，然后回到家里面还是很小女神那种，对吧？ 然后比如说 Charlotte 还是很可爱，就是多愁善感，喜欢尖叫，喜欢哭泣，然后对什么新鲜事物接收能力都很强。然后 Miranda 还是有一点刻薄，不要刻薄吧，就是那种 cynical 那种感觉，
就是他有自己的原则，就是如果不是他原则他就不接受。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刚才讨论了 surprise 就是让我们惊喜的部分，其实都是跟我们老朋友就是三位那三位主角一样。那你觉得这部剧其他惊喜你的地方或者是改变比较大的地方在哪里？
And just like that 的最大的变化其实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的纽约到了我们现在二零二一年的纽约，所以这部剧里面就加入了非常多的新的角色。我们目前是看到了三位，他们都是少有色人种和性少数群体。
对，我们可以看到像你说到的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在原版剧集 Sex and City 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但是它的体现是非常片面化非常标签化的，可能做不到评论家眼中的我们为他们平权或者是为他们发声的那种感觉。而且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我刚才所说的标签化片面化，还有一点是过于单一化。在剧集中情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与关于这种少数群体的情感经历跟主角的冲突哈，主要是体现在 Samantha 本人身上，包括像 Samantha 跟黑人谈恋爱跟同性恋谈恋爱，在其他主角身上是找不到类似的经历的。
这部剧是非常当下的，所以它加入这些新的元素，加入这些少数群体少数族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毕竟要拍的是2021年纽约。这部剧非常当下，给我一种非常当下的感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频繁提到这个新冠病毒 COVID， 然后他们身处了一个后新冠时代后疫情时代，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代哈、啊，但他们已经身处了一个完全没有疫情还保留着疫情脑习惯的时代。包括 Carrie 在他的那个播客里动录完播客过后，他说他要习惯性的戴手套去按电梯，还有什么消毒喷消毒液各种行为。
是的是的，你说到当融入当下语境，我觉得 Carrie 录 podcast 那一段其实有两点特别值得讲的。那第一点是他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或者中上产阶级的一个白人女性，她融入一种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当他们念出一大堆关于性取向种族的一些东西时候，我觉得 Carrie 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的。她有点像从98年就是刚刚播出的时候，就是她那个年代穿越过来一样，十多年中间十多年都没有适应过这样的生活一样，就觉得有点尴尬了。
对，这一点非常故意，就是为了造成这种他们在当下这种语境的不适应，导致好像他们好像十几年都没适应过一样，都没习惯过一样，十几年都生活在他们那个白人社区一样这种感觉。
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是 Carrie 从一个作家变成一个录 podcast， 从一个写作的东西变成一个声音的传达的过程，他其实中间我觉得是有一种冲突感的。就是你说一个九十年代的女性能写出像 Sex and City 那样的专栏，大胆表现女性的性需求、女性的性快感、女性的情感经历，这是很先锋很前卫的。然后到现在这些东西她却不敢说了，就是关于性爱的话题。我觉得 Carrie 是融入当下语境中非常明显的一位。
对。
然后包括他在电梯里面那个主持人给他说你要多跟我们交流，不要在那里不说话，就是意思说 Carrie 就是已经接不上话了，就感觉聊这些东西他其实是很小女生的，很不愿意聊这些东西的。
对，就像他那个在电梯里面那个主持人就说，你不要让听众觉得你是一个 uptight cisgender married lady， 不要让听众觉得你是一个保守的顺性别已婚人士。
但其实 Carrie 不是这样的人，对吧？然后 Miranda 好像也遇到了相同的困境，和 Carrie 一样。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部剧的当下感，像 Miranda 就是非常非常当下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以前是一个 律师事务所上流律师事务所的精英律师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因为是看到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过后，想要去帮助那些因为禁令没办法正常生活的人们去提供法律协助，所以他打算去重新回归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修一个人权律师的硕士学人权律师的学位。所以这种米兰达这种职业的转变非常当下，因为他跟我们所谓的政治环境，所谓他因为他跟我们所谓政治环境有很大的结合。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这部剧很明显是在后疫情时代，第二就是这部剧也在一个后 BLM 时代，后 Black Lives Matter 时代。所以像 Miranda 他第一天上学，然后他提醒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黑人女子不要去做教授的座位，
对，
结果那个黑人女子就是教授。然后 Miranda 就说啊，你不是跟那个网站上哥伦比亚大学网站上完全不一样吗？你怎么绑成脏辫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脏辫就是个黑人文化一个代表，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他越抹越黑，就说啊，别人什么话都没说，他就直接说啊，我不是因为你是黑人，所以我选你这个课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自己越抹越黑，然后就被他的同学认为是一个白人至上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包括他后来又在包括他后来又在进学校的时候，他其实没必要帮那个老师，因为他老师没带卡，就是刚说的黑人教授没带校园卡，他没办法进学校，他想去帮他。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米兰达的性格，米兰达就是这种很热心的性格，是吧？我们都知道，
对对对。
但是这个黑人教授就觉得，结合他之前这种尴尬事件，就觉得你是不是那种为了创造一种啊白人拯救我们啊白又是这种白人，
就
把米兰达
对
米兰达就被误解成，也当然也是他自己弄巧成拙。把自己物质弄成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形象，这其实对于美国现在的社会说，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中国没有这种语境，我们觉得这你怎么总是会想到，比如说想到这种性少数，总会想到种族，但是在美国真的非常非常正常，特别在当下美国，所以这部剧是非常非常当下的。
但是我们讨两位三位主角嘛，我们讨论到两位，其实对于 Charlotte 来说，我觉得他是没有这种冲突感在里面的。因为比如说像 Carrie， 他是从写作，然后到一个 podcast 和年轻人交流，然后 Miranda 也像从一个律师事务所，就是白人男性为主导的一个老白男为主导的一个群体，突然到了一个年轻化的哥伦比亚大学社区，
多元化的群体，
对，多元化的群体里面，他们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像 Charlotte， 他就没有。在剧中我们没有看太大的冲突，对吧？因为他其实一直生活在那种比较上流的阶层里面，
对，上流阶层，对。
Charlotte 就是公主一样的感觉，就是活在那样的生活里面。
对，我觉得跟 Charlotte 这种他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他一直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代表嘛。我们刚刚说到这部剧非常的当下，它是后疫情时代，后 BLM 时代。其实对于我们剧迷来说，这部剧其实也进入了一个后 Samantha 时代，因为 Samantha 是不在这个剧里面了，它只出现在一些 narrative 中了。
但是这部剧里面我觉得关于 Samantha 也提到了蛮多东西的，它的出现我觉得是非常浪漫的，就不是像我们所常认为的他是那种不浪漫的人，
完全撕破脸是吗？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萨曼莎不参加这个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演员私下和剧组和他其他几个演员都有不和。我觉得这部剧其实留下这样一个比较暧昧的对萨曼莎这个角色的处理，可能是因为剧组可能还想去争取一下这个演员能回到这个剧中出现，因为他其实留了个悬念嘛，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回归，他只是去伦敦了。
对，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Sex and City》后半部分到这一《And Just Like That》是从情感的中心转移到了友情的中心了，因为毕竟 Someone。
对，我们这个就是涉嫌一点剧透，大家如果不想听就跳过这30秒，因为有个跳过的案件，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后 Samantha 时代，也是个后 Big 时代了。 因为 Big 他就是在这部剧里面领盒饭了，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第一集就造成一个天啊，我们就震惊，没想到第一集
对
已经去世
了。你当时给我讲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在骂你，我说你怎么可以给我讲这种事情出来？因为我们知道 Big 去世这件事情其实是安排在第三部电影里面的吧，
就是没有出现第三部电影上，
对，所以说就写到后面。然后你当时给我说的是，你说就是要 Big 死，因为就是很难协调，就是 Carrie 一旦跟 Big 在一起的时候，这部剧就写不下去了，对吧？
因为我们不可能只看这部剧讨论这种他们主角和现在的语境性什么少数族裔这种现在的社会文化的冲突啊。这部剧第二集还是马上回归主题的，只是第一集很多这种跟社会文化的这种冲突，第二集就马上回归这种友情爱情的主题了，
对，
情感主题。然后刚刚我们说到 Samantha， 因为 Samantha 其实 Samantha 不回归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剧迷来说是很难接受的，特别是在中国。我发现中国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是没有这种女性角色出现在大一个普通的电视中的， 对，
对，
因为 Samantha 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然后不受情感束缚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她第一次亮相就说到我们纽约，我们曼哈顿女性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男性一样的力量。我们有钱有权，我们可以像以前的男性一样做任何我们想干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在床上滚完床单一样，我们就卷铺盖走人，不留下任何情感因素在里面。我觉得是非常豪爽，就是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当下的语境就是非常非常具有冲击力了，对吧？
非常非常的前卫进步的这样一种女性的形象，就是我们其实这是我们中国最爱的这种大女主，中国电视剧最爱的这种大女主的形象就是 Samantha。
对，
所以 Samantha 就是很多人，像很多中国的剧迷就评价说这部剧就是 Samantha， 就是在他们心中是比 Carrie 更有主角光环的一个人。
其实关于 Sex and City还有一条我特别认同的观点，也不叫认同吧，就觉得听起来挺奇怪，但是又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剧组里面的四个人加起来除以四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四个人，这四个主角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是吗？
对对对。那你觉得你在这四个人里面，你觉得 你哪一部分占比比较高一点？
天哪，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为我个人，我首先 我肯定不是 Samantha， 对不起，我就是不是这种很独立的人，我现在没到这种独立的人格。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比较像 Miranda 吧。
怎么，比较理性吗？还是
但你会发现 Miranda 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这样一个人。Miranda 其实他是对自己的工作职业有非常理性的认知，他知道自己身处一个男性社会中，所以他留着短发，是吧？留着短发非常干练，
红色头发 aggressive 那种感觉。
对，就感觉自己就是要造成一种就感觉自己是可以完全融入这样的一个竞争很大的社会中的，非常干练的头发，短发，又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性别特征。因为你要在这种精英的职业中，像金融业，像律师业，被白人不是被男人主导的这样的职业中，他整个形象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没有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女性，就自己就能被你打压，能被你这样压制。但是同时 Miranda 在感情里是非常感性的，因为他和这部剧里面，我觉得 Miranda 的感情走向和我们的主角 Carrie 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也是和 Carrie 一样，最后跟一个跟自己纠缠了整整六季的人，六年的人在一起了。
对，
其他两个角色都没有这样，所以他对于感情就是 Steve 就和 Carrie 的 Big 一样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跟 Miranda 很像，因为我就是那种在自己的职业学业上很理性，我有自己的目标，我知道怎么去做，条条理理的，我知道怎么去利用自己的优势，怎么去掩盖自己的劣势，但是我可能在个人生活上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这就让我觉得我跟米兰达非常像。其实很多细节跟米兰达非常像，包括米兰达这种原则问题。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有个人原则的一个人，因为你肯定也知道，你肯定体验到我在做 podcast 这段事情上就非常有自己的原则。我觉得这种，我觉得我的 podcast 就是就算只有50个人收听不到，我还是要把它做成那种很正规的样子，我也不能让这个 podcast 偏离这个我的设定里。我觉得它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不能，我不允许自己堕落，我不允许自己就是
不完美，
你知道，就算放弃，就算不要做它，我也不能让这东西烂掉，我也让它结束在最好的样子。我觉得 Miranda 就有非常明显这种性格，他就是有自己的原则，不能违反自己的这种原则，做人任何事都要他自己认可，让他自己认同。
你现在很像在训我的话一样。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剧中里面 Steve 是我觉得，包括你也觉得是配不上 Miranda 的。
对，因为 Miranda， 我觉得 Miranda 好像在前面一部分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很清晰的目标的，就是他要去交往的人，他以后要结婚的人，应该是一个跟他一个阶层很像的人，也都是一个比如说精英的形象。他前面约会的很多都是投资家呀、啊、投资人啊，
对对对对对，
律师同行啊这种。而 Steve 他是一个酒保，他家是 Brooklyn 对吧，所以他整个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比较我们所，
对对对对，
所以他整个人形象就是比较中下层阶层的这样的白人的形象。
嗯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跟 Miranda 他自己， Miranda 可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所以这样对比起来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Miranda 他不，我说他对感情不理性的一个点，因为他，因为如果他理性的话，他应该全然理性的话，
想清楚，
他应该可能就不会，对，他应该就不会和 Steve 就是这样纠缠，他可能会去说啊，我应该去找一个，律师同行，找个医生，找一个金融行业的男人结婚，我们这样无论怎样，我们后来的生活都会像应该有的这个样子，就他这样的人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他还是选择 Steve， 他有一种对生活对人生的这种很随遇而安，或者说比较来，叫做成语叫什么呀，就是那种
既来之则安之吗，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来一件事情我就去
好了，不讨论了，我们两个已经很多年没学习过语文了。但在剧中 Miranda 你发现没有，他对男性的攻击性是很强的，对于什么陌生男性，对于比如说像 Carrie 交往的、 Charles 交往的、 Samantha 什么，他都攻击性很强，就是
对
有一种这些男人都不靠谱。我觉得他其实是利用这些东西作为他的一个保护壳的感觉，他内在还是一个很浪漫的人的。因为包括像第一季里面他跟那个 Skipper， 就是那个很浪漫的那个 Carrie 的朋友，他们两个其实也发展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 Miranda 也其实挺喜欢他的吧。
我觉得 Miranda 可能是因为他身处这样一个竞争很激烈的那个社会中，因为他毕竟从哈佛法律，他毕竟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然后到律所这样竞争，他可能给自己的一种设定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厌世的人。
对对对，
他对世俗这东西，他可能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对，
我没有这种很纯粹的白日梦这种幻想。
对，
但他就是跟我一样，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就去有跟着这个事情的感觉走，他并不会说给自己设很多限制，说我不怎么样。
而且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剧里面其实很少透露就是各个主角家庭的因素，但是 Miranda 透露出一点，其实 Miranda 家庭是对他不是很好的，就感觉他其实就像你说的，他在一个非常白人精英的一个地方，男性精英的地方，然后他一个人来纽约打拼，我觉得他就是会形成这样
很现实。
对，
他就是很现实。
但其实他的内核还
是
很浪漫的，
对
对
对，
内核还是非常浪漫的。然后你刚才说 Miranda 的情感路线跟 Carrie 很像，我其实觉得他跟 Charlotte 更像一点，因为我觉得 Charlotte 跟 Miranda 的基本的路数是一样的。其实 Charlotte 刚开始他是很浪漫的人，他所需要的他其实是 精英阶层吧，非常精英阶层的一类。
他是那种，他属于那种，他属于 old money， 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
他像其他，
对，他不用工作，他不用干嘛，然后他的梦想就是很多男性会骂的一点，就是说他会非常的想结交那种富二代，或者是家里面 background 比较丰厚的一点，就是比较
门当户对啊，必须要
门当户对，
因为他是属于一种传统贵族阶层的这样一个形象吧。
对，
包括他的行为举止，他的对社会的认知，对这些男性的要求都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冲突感也很强，就是他最后会选择一个光头律师，一个
而且就是
对，
就会出汗，就每时
浑身都是毛发，然后背部毛发也很旺盛，跟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非常
讽刺，跟他第一任丈夫完全不一样。第一任丈夫就是一个医生，
对，
然后他妈妈就是也是贵族，本来就是也是这种 old money 的这种
对
一个家庭。第二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他第一任丈夫其实大家当时是非常喜欢非常爱的吧，然后不管经历多大阻挠，他觉得这就是他的 the one， 就是他的真命天子了，他就觉得。但是后面这冲突性这么强，我觉得编剧其实是有意为之的。
然后第二任丈夫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比较像一个很普通的中年男子这样一个形象。
对，虽然他
是我觉得可能放到我们很多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网络环境中，他可能就是一种比较油腻的那种中年大叔形象。
对对对对，他很油腻，什么皮草皮沙发，什么皮草的什么垫子，就然后什么音乐，然后整个非常非常油腻。就当时 Charlotte 当时是不敢跟他朋友说这些东西的，对吧？
对，所以你就是说他们俩确实很像，他们最终的归宿都是跟一个自己形象截然不同的男人在一起了，所以这一点他们俩确实都非常像。
然后聊回就是我们跟其中主演谁更像，我觉得我跟 Carrie 和 Samantha 比较像。我跟 Samantha 像的一点就是说比较喜欢 you know， 这个话不好在播客里面说出来，比较喜欢 sex， 对吧？但是我其实说实话，我是做不到像 Samantha 那么洒脱的。我做不到的，
就是你做不到性是性爱是爱，
对，我其实很难做的。但是就是因为我可能大部分吧，80%我会做到，但是20%我是像 Carrie 一样，就是之前也说到第一集嘛，就 Carrie 也像也听说 Samantha 觉得 Samantha 说我们可以只留性不留爱， Carrie 去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他跟他伤害他很多次的一个男的，就是情感纠葛了非常多年，伤害了他很多次，然后他也要是想去做实验，去跟那个男在酒吧里面碰到那个男的，他想跟那个男的去 gay late 去上床，然后去试验一下自己是否能像 Samantha 一样做一个 powerful woman in Manhattan， 然后只留性不留爱。他觉得自己做到了，但是后面在酒吧里面遇到那个男的时候，他又有点流连失所的感觉。我其实非常能 get 到这种感觉，就是自认为我能无所谓，但是只要那个人，我的对象不叫对象啊，就是约炮对象给我发个消息，我比较喜欢的话，我就立马会心软了。我就会有一种 carry 的情节在里面，还是保留着自己那种情感因素在混杂在里面的。
是的，因为 carry 在这部剧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优柔寡断，然后他自己多愁善感，他有太多太多的这样那样的东西在里面，他不能完完全全对一个男人的某种状态有很好的适应。就比如说像他和 Big的这段爱情里面，当他认为他的 Big 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觉得他的 Big 可以，比如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和他和 Big 可以到一种更成熟的阶段了，不再像以前那种热恋撕扯的阶段了。
对对 对, 对, 对。
但没想到他又会觉得 Big 太成熟了，
对，
成熟有点冷漠他了，他又觉得 Big 不爱他了，又觉得太太。 种表现没有以前爱情那种感觉，他觉得他不爱他了，就非常纠结，非常自己在一个框里面。
然后还有很纠结的一点，我觉得是他每次跟 Big 分手，来来回回分了那么多次，他每次觉得自己走出去了，自己有新的对象了，但是只要他看到 Big， 只要 Big 给他说一句话，传一个信息，他就立马又深陷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中国吧，中国很多网民就是非常讨厌他的一点。但是我觉得 Carrie 可以看出我们身上很多，就是我们自己
对，因为你说中国，你说很多女生观众讨厌 Carrie， 就是因为 Carrie 提醒了他们，因为他们在 Carrie 身上就看到这种自己面对
爱情
的软弱、
优柔寡断、
被动，然后非常的怎么说，付出型的这种人格，讨好型、付出型的这种。
对，因为我们就是一般默认为付出型、讨好型人格在感情里面就是吃亏的，就是不好的，
对，
对，
就是弱势。对，
但是其实
大家都，所以我们就是觉得 Carrie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不喜欢 Carrie， 就是因为
他们展现自己就是最
高于 Carrie， 就比 Carrie 理性，比
他就
不能像 Carrie 这样觉得。
对对对对，相比于 Carrie 的话，就是比如说 Samantha 就更加受大众喜欢一点，因为他就是很多观众想要成为的样子，就是在感情里面说断就断，说想要就想要，说怎么就是怎么，然后事业成功也没有什么，所需要依附男人，对，所需要依附男人什么东西，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就是一个极端，就是 Carrie 就是我们的样子 ，Samantha 就是我们想成为的样子，对吧？
对， Samantha 就是一个大女主，每个人想成为的大女主这种路线。
对，
但我觉得 Carrie， 我是很喜欢 Carrie 这个角色的，就是因为我反而觉得如果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反而会更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觉得 Carrie 是一个非常 romantic 的人，他是一个 hopeless romantics， 他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在男人约会中找到一些小小的迹象，然后去放大这些迹象，或者说他总想去找一些小小的浪漫，又想去找一些很小小的那种失望点，然后去放大它。他一旦是浪漫点放大过后，他就会 failing enough， 就会爱上这个男人。如果是失望放大的话，他就会立刻的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纠结这种。
而且我觉得 Carrie 整部剧里面，《Sex and City》这整部剧里面，他其实关于sex 的部分很少，他其实主要是关于他自己个人情感的问题偏多，比如像 Aiden， 像 Big， 像后面的那个的俄国佬，对吧？其实都是推进这些主线的，
因为他们都是 Big 的牺牲品，他们出现只是为了让 Carrie 确认自己最爱 Big。
这就是我觉得 Just and Just Like That 和 Sex and City非常不同的一点，因为我觉得 And Just Like That 它其实，我其实就是把整部剧比作曼哈顿城的话，对吧？就是 Sex and City 就像每一个 block， 就是一集就是一个 block， 然后主线就是 那条大道，就是 block 是单独的故事，我们每一集都会看到单独的故事，对吧？就是每一集 Sex and City 每一集都是单独故事，我们就会观众就会觉得非常有趣，虽然看起来没有负担，然后也有主线剧情，然后跟着这条大路走，对吧？然后 And Just Like That 里面，我觉得看完两集之后，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跟着主线走，就是没有固定的小故事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像第一集里面，好，我觉得算小故事，比如说像 Lily， 那个 Charlotte 女儿去弹奏钢琴，她其实也是为了服务 Big 去世这条主线的，对吧？然后后面比如说 Miranda 的种种迹象，你猜测她可能酗酒，她还是为后面的主线在铺垫，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有一点累，就没有那种 Sex and City 我随便点开一集我也可以继续接着看觉得很有趣的那种感觉了。
但我猜测可能是我们以前看 Sex and City 每一集它其实就是每一个 Carrie 的一个专栏， 但现在没有这个专栏了，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种一集就是一个故事的感觉，就跟他前两部电影一样嘛，他拍两部电影也是没有专栏感的，
对对对对对，
也是没有一个主题专栏的，
对，
没有一个每一周我们都要写一个关于情感关于性的专栏，没有，
对，就是以前会有明线与暗线的这种
结合，对，
这种感觉，对，现在就是感觉是几条明线跟着一起走的感觉了，
就对，就像你之前说的，这现在就集中在他们三个人的友情上了，三个人的家庭生活上了，
对，
不再是那个二十几岁，不再是那个三十几岁在纽约发生的故事了，他们就完全在自己的生活里拍这个续集了。其实你刚刚说虽然叫 Sex and City， 但是 Carrie 他没有很一般都是讲他的 relationship， 他的恋爱故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Carrie 的一个特点吧。 Carrie 总是说的更勇敢，做的没那么勇敢，就是你说他的专栏叫 Sex and City， 但你说他真的大胆的去享受 sex 吗？他能大胆的去跟这个 City 进行了什么个人的交换吗？其实没有，他在感情中依然是一个很胆小或者是很没有安全感非常非常自我怀疑的一个小女生。我觉得 Carrie 在每段感情中很多很认真的感情中，她都是那种自己把自己慢慢的想成了一个弱者的形象，所以跟她写的专栏 Sex and City 的对比还挺大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她一个特点，她总是在朋友面前，在读者面前非常大胆啊，我好像自己是 master of sex， 好像是 master of love， master of New York， 但实际上真正的
对对对情感大师的感觉，
真正的进入自己的这种生活感情生活中，他还是会 get lost， 还是会迷失，还是会
对，就像对，就像他 podcast 里面的一样，他可以写出来，可以给读者一个
自己说，
但他说出来
不敢说那种。
对，他其实就是很胆小，像 Miranda 说他们这样做就是不像你了，其实朋友之间其实是非常了解他的。你刚才说 Carrie 就是外在形象就是在 column 专栏里面很大胆，但是其实他个人情感是非常胆小，
非常小女生，
对，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跟他也很像，
为什么
就是关于大胆这方面吧，就是你们都觉得我是个对性很 open 很开放的一个人，我甚至我朋友还来问我，他说你怎么做到卷铺盖走人，就是约完炮之后就不留情感，就不会再继续聊天的那种形态。我当时我真的我还给他列出第一条第二条，
你就跟 Carrie 他就去跟那种纽约的年轻女生上课教他们怎么去跟男人谈恋爱一样。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有 Samantha 的点在的，真的我就是 Samantha 了，我就能做到那样，我就能教我朋友，我就能给我朋友说，我说约炮就是约炮，情感就是情感，这样的话画出来。但是对，我就觉得自己是 Samantha， 但是我在情感里面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很作，就是 Carrie，就是小女，就是大家所讨厌的那个样子。就是之前有个男生吧，对吧，然后这里就要聊到我私人话题了。之前有个男生吧，就刚开始大家其实还不是像我现在这样直来直去了，大家刚开始还什么下雨他来接我下课，很浪漫，然后一起去看电影，然后我都觉得很浪漫，然后突然一下就开始性冲动了，开始约炮，就跟他一起约炮了，然后聊着聊着就说要不要去厕所，要不要去我寝室，这种话说出来。当时我才大二吧，我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洒脱，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更 Samantha 一点了，我没有像现在这么洒脱，我觉得我还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关系的。你知道大二的时候就是什么不应世事的那种感觉，我其实还想要一种关系的。我当时约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留住他，我当时真的很想留住他，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很病态的方式，我想留住他。然后其实后面我跟他关系慢慢的走向还挺不错的，就是大家一起去图书馆，然后交流一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跟他步入正轨了，我就差一份关系确认书了，我就是他签那个合约，签那个爱情证书的那个合约了。然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谈妥了，我当时整个人其实变得有点病态，就是为了，就刚我说的，为了迎合他我去约炮，为了迎合他我跟他约炮，为了迎合他我陪他自习，陪他看书。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就变得特别不像自己了，我觉得我有点像他的副产品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稍微提了一下吧，我说想谈恋爱的说法。当时他真的伤我伤的特别深，伤给我说，他说他意思大概就是拒绝，他说我被前任伤了很深，我不想谈恋爱，我觉得恋爱就是一个折磨人的内耗的一个东西。我当时其实有点病态了，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等，我觉得自己还可以等，还可以去通过不断的一些方式去补偿他。然后后面我其实是有点默认我跟他在谈恋爱了，我默认我在跟他谈恋爱，然后就变得很作，然后他找我我也不理他，然后平时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故作一副我不 care， 干你干嘛，你在我旁边干嘛那种感觉，然后我其实就是想要他来关注我，你知道吗？好，我当时真的好贱啊，当时我朋友都在劝我，然后越劝我，我越喜欢跟他们分享那些我的甜蜜时刻，我越不想把自己那种最受伤的东西分享给他们，我就想让他们去支持我。我当时真的，你当时也经历过我的那段时间吧？
是，因为我当时能感，因为你经常来问我，就是啊，他到底想怎样？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我到底是不是喜欢他，你也不知道，所以你就跟 Carrie 在情感中，他想去不断确认，他想，就是他既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小把戏、一些实验去验证这个人喜不喜欢他，又怕，
对，
又担心知道事实，又担心自己的小实验，他那个男的没有通过，
被发现了，
就担心那个男的没有通过他的实验，他就不断的确认，他就是一个很没安全感，对，但我觉得最好笑的一次就是他跟 Aiden 有一次好像是说，Aiden 好像是刚搬进他家里面吧，他们两个很挤，住得很挤，他就跟他朋友说，我都没有个人空间了，我都不能干我自己一个人想干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了，各种事情都不能干了。他就跟 Aiden 说，因为当时我记得他坐在床上，然后 Aiden 在沙发上干自己的事情，他就跟 Aiden 说，我们两个必须要自己的空间，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面我们不能说话，我想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然后就把那个窗帘拉着，然后一个人 Aiden 在那个沙发上看看东西，然后他就在床上干自己的事情，但没想到几秒钟过后，然后 Carrie 就把窗帘拉开，就说让 Aiden 过来玩，我就这几秒这种差别，就是完全就是 Carrie 本身的这种性格，他就是既想要某种东西，但又不敢完全，失去自己，不敢完全的去，怎么说，就还是就是他既想要自己的他们的情感更成熟，他们情感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但他又怕这样各自久了他们就远离了，他又想快点去抓住，就这种不断的试探，不断的那种确认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Carrie 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想要，但是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他又拒绝，就比如说像 Aiden， Carrie 不是跟 Big 的时候一直想要合居吗，一直想要住在一起，但是当 Aiden 提出来的时候他又觉得很烦恼，他整个人都快疯掉的感觉，对吧？
包括后来结婚啊，后来求婚啊，
对，
他其实也很想和 Big， 他也很想和 Big 跟他有这种时刻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 Carrie 的一种 他，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因为他和 Big 毕竟纠缠六季，我觉得他其实一直想要的就是 Big 对他这样，他不想要任何人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连，
他就是
很说，他其实就像是 Big， 他一直以来，他从我们第一季到最后，
心里想的
就
是
Big， 就是无论其他人给他怎样的安全感，他依然没有啊，他反而 Aiden 给他更 ，Aiden 几乎给了他所有的安全感，因为 Aiden 就是对他来说，对他就是都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你也要允许我怎么样？他们两个就是，可能 Carrie 想要的这种状态，但 Carrie 就觉得不行，就觉得好无聊，
他推开了，他
不是我想要的。
对，
你说 Carrie 的作 ，Carrie 的这种没安全感 ，Carrie 这种反复确认在情感中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情绪，我觉得也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可能只是因为他想和 Big， 他可能只是因为他。他就是想和 Big 在一起，其他人他怎样，他其他人
他
怎样都不满意，他怎样都不愿意。
我觉得 Big 算是他的初恋，我觉得 Carrie 严重的初恋情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第一集里面 ，Big 问他 ，Do you ever in love？ 就是你爱过一个人吗 ？Carrie 说他没有，然后后面他爱上 Big 了，这其实我觉得算是他的初恋，
第一次爱上一个人。
对，第一次爱上的人，我懂。
因为其实 Carrie 是很忠诚的 ，Carrie 对友情、对自己的作品，然后对鞋子，他都很忠诚，所以他可能对爱情也是这样的。他认定了 Big， 他就一定会最后，他一定会想要得到 Big， 他一定会想要 Big。
不过我们说 Carrie 的什么来来回回，或者说我们说很作什么什么之类的，在情感中总是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我们很喜欢他的点，就是他很对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内心非常的真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要表达出来，他不会去忍，他不会去说啊，我为了你要怎么怎么妥协，他只要一开始妥协，为对方妥协，过不了多久他就会爆发，他就会发现自己妥协不了，然后这段感情会结束。他和 Big 之前也是总是这样，和 A 的也是这样，他只要一妥协，他就会发现不行，自己不是这样的。自己不是自己了，为了你我成为另外一个人了，就不愿意。然后特别是他和 Aiden 的时候，我发现他就会很妥协，他就会觉得好吧， Aiden 都这样，那我也这样啊，行吧，这样就可以。他就不像 Big 那个时候，他会对 Big 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和要求，和内心有要求，希望他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和 Aiden 的这段恋爱就有点像他对于 Big 的补偿，他知道自己在 Big 的这段感情中，这段长期恋爱中有什么毛病，他就想在 Aiden 上改进自己，但是发现最后还是必须要坚持自己，不能因为总是跟着 Aiden 走， Aiden 想怎样他又怎样，以至于最后 Aiden 想结婚他不愿意了，然后他们这段感情就破碎了。所以我觉得Carrie 身上这种对自己的内心非常忠诚，非常 sincere， 非常诚挚的，包括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真诚，包括对自己内心的忠诚，都是我们非常喜欢他的一点。
你发现没有，但是其实四个人的爱情主线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四个男人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性需求。你发现没有，比如说像你可能没有发现，我觉得 Charlotte 非常明显，就是 Charlotte 之所以爱上那个男人，最开始就是因为那个男的给他很好的性体验。你发现没有然后比如说他第一任没有跟他性体验，他后面慢慢发现自己没有喜欢上他，然后 Samantha 不说了嘛，就他的第一段爱跟那个酒店老板也是给他提供很好的性体验，包括他跟 Big 他后面做小三的时候 Carrie 做小三的时候，他也说到了 Big 是跟他最好的性体验。然后 Miranda Steve 他也提到过， Miranda 也提到过
对
Steve 跟他最好的性体验。其实我觉得这部剧之所以叫 Sex and City， 其实是很大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是男性为女性提供最基础的需求，生理需求，才有情感的因素介入进来。
就是你觉得就是如果两个人要维持长期的情感关系的话，他们必须有很好的牺牲，必须要很和谐的提升。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情感就是欲望的延伸面。
你真的每次真的很想把这个节目拔得很高，这个节目什么欲望的延伸面，什么回溯与展望。对，我觉得 Sex and City 应该是应该是第一个，不说第一个，应该是最早有这种对于女性的性需求展示的一个电视剧吧。因为当时它在 HBO 播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九十年代末，也能想象我们、哦、我们不能想象，因为我们还没出生，98年。然后但你我们都理所当然的知道，我们都能想象得出当时我们中国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在美国也是很轰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HBO 是个付费电视，就是你如果不是成年人，你没办法付费，你没办法观看，所以它本来就是会有一些18岁以上才能观看的内容。而它应该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这种电视网里面有大量的女性的裸露、男性的裸露，还有性爱镜头。就像如果我们说我们看很多爱情电影，可能性都是一个在很后来出现，或者是在整个电影的推进高潮部分出现了一个他们爱情进下一步了，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新闻。但是 Sex and City 就很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纽约，当时都市生活，甚至是你可以看到我们2020年代的中国的上海或者是大城市的都市生活中，他们可能是先有性再有爱情，或者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爱情到一定的阶段我们才能有性，这种顺序已经不是这样了。我觉得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我们不再把性看作是爱情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产物，而是性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情感就是你刚刚说的情感就是欲望的一个延伸，
欲望的延伸面。对，而且我发现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在他之前的影视作品大部分的性爱镜头其实是针对于男性观众的，
对对对，
针对
是
对针对于男性观众的，以男性为导向的。然后这部剧里面他强调的是女性，女生在没在性在这次性经历中得到满足的需求，不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把你直接 pass 掉那种感觉。就是像 Samantha 在欲望都市前两季的时候，他当时约会了一个 Dick 很 short 的一个男生，他觉得自己能够先导入感情，自己能够做到把这段事情忘掉，自己是爱他的，因为我是爱他的，所以我会忽略到性方面的这些需求。但是到后面他是做不到的。
对，所以这部电视剧其实无论是他本身还是他所具含的意义都是很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然后他也带着，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而言，他好像带着对于那种21世纪或者说新的年代对于情感关系中男女权利的分配，男女权利的这种博弈，或者说特别是在我们所谈到的 sex 方面，女性的角色有一种很新的想象，好像我们未来的时代女性就应该女性可能会朝向怎样的，女性在一段感情关系中的位置应该是怎样的，她好像是有一种想象的感觉在的。
然后包括你所说的，她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这么大胆的展现出这种镜头女性的需求，因为当时是处于千禧年，是有一种对变革的冲动，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对未来的一种冲击感，就是什么比方是千禧虫，或者说一些未来主义的发展都是在那个时候爆炸的，文化进行文化爆炸，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把这部剧当做我们的情感圣经，当做我们对于当下女性主义或者是情感的一种思考。因为当下我们在疫情对于我们全球的冲击，政治越来越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感觉越来越糟糕了，大家都不想去展望未来，大家都想说什么2021快点过去，2022快点过去，就感觉大家对未来没有像当初那么好的期望了。就是像现在比如说什么复古潮流的回溯，然后加上那种互联网对于我们负能量的那种传播的那种推动性。所以说我觉得 Sex and City 这部剧处于一种 90年代人们对未来的展望和现在人们对于过去的回溯两个冲击波下的一个很好的产物。人们可以在这部剧里面找到一种平衡，在这部剧里面找到一种存放自己不安感的一种避风港。
所以 HBO 推出这个续集 And Just Like That， 所以对于我们观众来说，我觉得我们想要在 And Just Like That 就是这个续集之中找到一种对于我们现在的各种现实生活的焦虑，我们也希望在这部续集中得到一些缓解。那我们最后就给我们今天讨论的作品 And Just Like That Sex and City 的续集一个即时经典指数。
我会给这部剧打 3.7 分，因为我毕竟没看完嘛，我也不知道后面走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它其中也是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的，就是它粉丝向过于严重了，然后它对一些细节的处理都过于生硬了，但是我不可否认它还是很好的延续了 Sex and City 这部剧的。
我的话我可能给一个 3.8 到4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太多很我们现在很太多这种比较严肃的电视剧，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这种比较喜剧向的电视剧了，比较轻松的，就像你刚刚说我们在疫情时代可能需要一个能够缓解焦虑看着很轻松的然后又比较可爱的这种电视剧。我对于 Just Like That 还是有很多期待的，因为它真的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它可能当下感太强了，就以至于让我们感觉 这三个人真的就生活在纽约的某个角落，跟我们过着一样的生活。特别是这部剧里面提到很多刚刚说的政治上的东西和疫情上的东西，所以让人感觉他们好像就在纽约的某条大道上几号街上在生活着，跟我们一样在一个时空里面生活，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亲切，你知道吗？就是我给这个 Just Like That， 虽然因为它毕竟才放两集，我们要每周看一集，每周看一集这样看，我对它还是非常多的期待的。
好的，这一期的即时经典 Instant Classic 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有任何想对我们说的任何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联系方式在下方简介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即时经典 Instant Classic 联系我们，或是通过邮箱联系我们，